有一个农夫进城去卖驴和山羊，山羊的脖子上呢系了一个小铃铛，有三个小偷看见了，一个小偷就说：“哎，我去偷羊，叫农夫发现不了。”另一个小偷说：“我要从农夫的手里把驴偷走。”第三个小偷说：“呵呵，你们两个啊，这个偷都不难，我要把农夫身上的衣服全部偷来。”第一个小偷悄悄地走进山羊，把铃铛解了下来，拴到了驴尾巴上，然后把羊牵走了。农夫在拐弯四周呢看了一下，发现山羊不见了，就开始寻找。第二个小偷啊，走到了农夫面前，问他：“哎呀，老乡，你在找什么？”农夫说：“我丢了一个山羊。”小偷说：“哦，我看到你的山羊了，刚才有一个人呐，牵着一头山羊向这个树林子走去了，现在你走过去还能抓住他。”农夫恳求小偷帮他牵着驴自己去追山羊了，第二个小偷趁机把驴给偷走了。农夫从树林里子回来一看，驴也不见了，羊也不见了，就在路上一边哭一边走。走着走着，他看见池塘边坐的一个人也在哭，农夫就问他：“哎，老乡，你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那个人说：“人家让我把一口袋的金子送到城里去，我实在太累了，我在池塘边坐着休息，我睡着了，睡梦当中我把那口袋金子推到水里去了。”农夫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到水里去把它捞上来啊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怕水，因为我不会游泳。谁要是把这一口袋金子捞上来，我就送他20锭金子。农夫大喜，哎呀，心想，正因为别人偷走了我的山羊和驴子，上帝才赐给我幸福。于是他脱下了衣服潜到了水里，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一口袋的金子。当他从水里爬上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他的衣服又不见了。原来第三个小偷把他衣服又偷走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生的三大陷阱就是大意、轻信，还有一个贪婪呐。在今天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，我们人的贪心、大意、嗔恨、嫉妒心会自己毁掉自己的。我们每天让非理性的心态纠缠着自己，只能让自己堕落深渊。改变自己往往不在于能力大小、环境好坏、机遇多少，而是在于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做人做事。你要发现自己的强项和弱项，能够包容别人，善待自己，用菩萨的智慧找到自己脚下的解脱之道啊。现在很多夫妻经常吵架，经常不开心，台长经常在处理这些心理问题，所以台长经常跟别人讲要懂得关爱别人。人生就像一辆列车，从起点站到终点站，没有一个人会陪你到终点的，都是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陪你走过那么带有感情的一段，要有感恩别人的心。学佛人争吵对待婚姻也是有的，但是台长教你们要懂得几点，吵架的时候不要轻易说出分手两个字，不要因为你很生气而不接对方的电话，不要相互怀疑，要学会信任，学会包容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吃亏就是便宜。在婚姻上，你过分的理智有时候会伤对方的感情， 不要去互揭伤疤，因为那样除了疼痛以外毫无意义呀。两口子吵架，老公说分手吧，老婆说好，老公说我们各走一百步，以后见面还是好朋友。老公忍着心痛走了98步，最后一步他回头了，却撞到了老婆的脸上，老公愣住了。老婆平静地说，只要你回头，我会一直在你的身后。老公泣不成声，把老婆抱在了怀里。老婆悄悄地扔掉了藏在背后的板砖，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，你再走两步试试，我就一砖拍死你。学会包容，海纳百川，靠的是容纳万物的胸怀。做人做事，心胸一定要放宽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赏识别人的优点，包容别人的不足，靠的是慈悲之心和容人之量啊。在澳大利亚九号台新闻网报道，墨尔本乞丐克罗菲因三角恋问题产生了嫉妒和仇恨，他居然在工厂内纵火烧死了前女友、前女友的女儿以及前女友的新男朋友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。嗔恨别人而怒火中烧，烧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有时候我们人忍不下这一口气，就恶言刀枪相向，忍受不了别人的春风得意、嫉妒污蔑，这样人生给你带来的只有痛苦，你的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窄。人间的是非善恶，世道的好坏，冷暖从儒，要学弥勒佛大度能容，你的人生道路就会越走越宽。宽容不是懦弱，也不是退缩和压抑，而是一种忍辱的大智般若境界呀。很多人经常问台长，台长我不幸福，我就问他，你知道什么叫幸福吗？你病了有人照顾你，这就叫幸福。你冷了有人给你衣服，你哭了有人安慰你，你老了有人伴随着你，你错了有人包容你，你累了有人心疼你，这就叫幸福。大家记住台长一句话，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，而是多少人能在你的左右身旁啊。幸福不是你开豪华的车，而是你开的车能够平安的到家。幸福不是你存有多少钱，而是你天天身心健康，不停地去帮助别人。幸福不是你太太多漂亮，而是你太太是否慈悲善良。幸福不是吃得好穿得好，而是没病没灾呀。幸福不是你听过多少甜言蜜语，而是你伤心落泪的时候，有人在你身边说，没事，不要担心，有我在呀。 我们学佛人现在有苦有难，有累有伤，我们可以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好好的祈求，观世音菩萨的大愿就是有求必应，救苦救难啊。学佛做人就是哲学，中华传统文化说善尽人意，随顺因缘，才能修出无我的境界。学佛人要以责人之心来责己，以寡过，就是不要去经常讲别人不好，应该经常检点自己。不管你对他错，要从自我身上找毛病，用责怪别人的心责怪自己，你就会少犯错误啊。现在的人包庇孩子，孩子做错了，父母亲都出来包庇。说有一个亲戚家的熊孩子来到一个朋友家来玩，结果这个熊孩子就是往朋友家的钢琴啊倒了一桶水，钢琴马上坏了。结果孩子说给钢琴洗洗澡，朋友生气了，骂了他孩子一句，他妈妈说你这个人真的多事，你不懂得爱护孩子，还骂了朋友一顿。离开的时候，他朋友把熊孩子叫过来，给了他一个红包，跟孩子说，这是洗钢琴的奖励，记住了，越大的钢琴，我会给你红包越多，你不要告诉你妈妈，否则他会没收的。一个月之后，这个孩子在商场把可乐交在了一台68万的马里蒙路的三角钢琴上。现代人总是包庇自己的孩子，总是责怪别人，引来他们朋友对这个熊孩子的报复，这就叫报应。希望大家以身作则，我们学佛人就是要给孩子做一个榜样，我们给孩子留下千金万金，不如给他们留下一个道德和很好的品质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以身作则，让孩子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这个听众打进电话来说，一个同修的女儿在9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病，智力倒退，1岁的时候只有几个月的认知水平，后来又出现自闭症并伴随着这个癫痫。然后这个先生带着孩子四处求医都没用，学心灵法门之后念经不久，梦到一个人和他说孩子身上有个灵性是以前去故宫带回来的，他才想起以前确实带孩子去过一个古老的宫殿，后来他看到师父的照片才知道梦里提醒他的人就是师父。现在同修和妈妈坚持念经，孩子的癫痫再也没有发作过，自闭症也完全好了。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父好，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。同修女儿在出生第9个月后的某一天突然开始不孝，后来发展成惊恐尖叫，1岁多智力倒退到2-3个月的认知水平。在女儿7岁学习心灵法门前，智力就一直处在几个月的认知水平，后来更是出现自闭症并伴随癫痫。同修和先生带着孩子四处求医，能用的医治方法都用了，包括找通灵人给孩子吃只适合成人的违禁药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后来偶然在网上看到了有同修通过心灵法门治愈孩子癫痫的帖子，同修就开始按心灵法门的方法修行了。同修念经不久后梦到一个人和他说孩子身上有个灵性，是以前去故宫带回来的， 醒来后他觉得有点害怕又很神奇，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梦境，他都几乎忘记了之前带孩子去过故宫。另一个同修听了他的梦境后给他看师傅的照片，竟然就是他梦里提醒同修的那个人。在同修和妈妈念经两年后，现在孩子癫痫再也没有犯过。去年他们把孩子脑子里的芯片取出来了，孩子的自闭症已经完全好了，理解力已恢复到了四五岁的程度。从原先一顿饭要吃一把药到现在一天吃一粒药。去医院拍脑电图，由原先的中重度癫痫到现在只是轻微癫痫，真的是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，请师父指正。
很好，师父总是提早去通知你们，去告诉你们。
好，感恩师父，
谢谢。有一个医生姓秦，在一家大医院里做妇产科的工作。有一天呢，快下班了，来了一个病人，他匆匆忙忙检查了一下，就跟这个病人讲，你子宫里长了一个东西，最好尽快的动手术。病人的脸一下子苍白了，怪不得最近总是虚弱心慌，幸亏发现的早，应该不至于扩散。手术很快的安排了，对秦医生而言已经有上千次手术的经验，这个肿瘤应该不大，只需要一个小切口。打开病人的腹部向子宫深处观察时候，他愣住了，汗珠头上的汗呢、冒出来了，这是他行医数年当中不曾遇到过的失误。子宫里不是肿瘤，是个胎儿。他陷入了矛盾，如果把胎儿拿掉，然后告诉病人摘除的是一个肿瘤，病人一定会感激万分，而且他可以确定地告诉病人，那个所谓的肿瘤一定不会复发的。相反，是迅速的缝合刀口，承认自己的失误，几秒钟的心理挣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他回到办公室，等待病人苏醒之后，秦医生来到病人床前，他严肃的神情让病人和旁边的亲属都非常的手脚冰冷，等到癌症末期的宣判。啊，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，你只是怀孕没有长肿瘤。他深深的道歉，孩子很好，一切一定能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宝宝。病人和亲属全部呆住了，隔了十几秒钟，病人的丈夫突然冲上去抓住秦医生的领子，怒吼道，你这个庸医，我要告你。后来孩子安全的产下，发育很正常，但是家属不依不饶，秦医生被开除了公职，只好到一家私立医院去打工。他昔日的朋友很同情他，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将错就错，就说是个畸形的死胎嘛，你又有谁知道呢？秦医生淡淡的一笑说，老天知道。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每天每时假话充斥着我们的周围，现在的人没人敢讲真话，很少人愿意讲真话。现实中人们用真名说着假话，网络上人们用假名说着真话呀。讲真话做好人有时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但是你必须承受得起同步而来的委屈、窝囊和痛苦。但是讲真话，你会活得踏实安心，理直气壮，从容自在啊。秦医生令人敬佩，他什么都可以舍弃，但是他没有舍弃内心的诚实。他什么都可以输掉，但是他没有输掉自己的良心。 有一天中午，有一个庄园主从外面回来，带回一把锋利的小斧子，随手放在门边，他就干活去了。庄园主的儿子看见这把斧子，十分的喜爱，心想，这么亮的斧子，究竟快不快呢？他很想去试一试。他带着斧子跑到了樱桃园里，他选中了一棵细小的樱桃树，学着大人砍树的样子，他举起了斧子用力砍下去，只听得咔嚓一声，小树被砍折了。男孩一看不好，知道自己闯下了祸，赶紧跑回房间里，把斧子藏好，躲到他的小屋子里，忐忑不安地捧起一本书，装作专心的样子读起来。庄园主回来了，当他经过樱桃园的时候，发现他最心爱的樱桃树居然被人家砍断了，他大发雷霆啊！他把果农叫来训斥了一番，并要他把砍树的人给我追查出来。一直躲在小屋里的小男孩看到这种情景啊，心想，如果我不承认，万一错怪了别人，那多不好啊。但转念又一想，如果我去承认了，爸爸一定责怪我，还会打我的。但是这个孩子大胆的终于走到了爸爸面前，低着头红着脸说，爸爸，不要再追查了，树是我砍的。父亲问明了情况，不但没有责怪他，还把他搂在怀里，意味深长地说，孩子，我为你的诚实而高兴，要知道做人首先要诚实，这比100棵樱桃树还要宝贵。小男孩点点头，把父亲的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中。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美国的总统华盛顿。善良的心是我们慈悲心的基础，有忏悔心的人才能改过，有惭愧心的人才能进步，有精进心的人才能成就，有感恩心的人才能知足啊。很多人讲究风水，其实在佛法当中包含着风水，因为心生万法，风就是气氛气场，水就是流动和变化。其实一个人就是一个风水，人的第一个风水就是你的心，第二个风水就是你的嘴巴，第三个风水就是你的行为。一个人能够长存感恩心，他就能聚光，光向上走，表现在你的脸上就是微笑。你的脸如果像一朵莲花，能经常带有微笑，你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你气场就好，你的财运也会好啊。所以和气生财，有些人经常嫉妒别人，憎恨别人，经常抱怨，他们的气场是属阴的，接地气，接阴气。按照风水学上讲，他的脸就是冬瓜脸、苦瓜脸，事业不会茂盛，很难遇到贵人了。其实风水就是改变你的心，想通了，你心中的风水就顺了，因为想得通的人喜欢付出，福报就越来越大，想不通的人喜欢逃避，不快乐，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。气场就是能够感应到的，所以经常生气的人，他的病就多，经常喜欢占人家便宜，贫穷会离你很近。同样养你的心中的风水，常感恩，富贵越来越多， 拼命用你的阴气风水，你的痛苦就会越来越多。所以懂得心就是风，运就是水，随缘的人就拥有风，能够惜福的人就拥有了水啊。所以中华传统讲，水就是财运，风就是慈悲心，拥有慈悲心，你就能在人间呼风唤雨呀。别小看任何一个人呐、有一个逆窑啊，他大学毕业刚到公司上班，老业务员呢，老李呢就带着他去推销电脑，在城里一家有名的私企办公室电梯当中，他们看见一位老大爷黝黑多皱的脸，告诉他老大爷来自农村，他那个慈祥安定柔和的目光一下子感染了逆窑，他不由得冲老人家一笑，恭恭敬敬的双手递过去他的第一张名片，老人微笑的接过名片把它收藏好，老人高兴地与他攀谈，得知小逆是推销电脑的，连连说，哦，电脑是个好东西，只可惜我年纪大了学不会。走出电梯，老李对逆窑说，哎，你这个人见人就发名片，你不是无用功吗？进公司三个多月了，他只联系到一些零碎的业务，连填饱肚皮都是问题，又熬了两个月，他打算不干了。这一天他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原来是那家有名的私企老板打来的电话，他欣喜若狂，一路狂奔，又见到了开电梯的老人，老人将他带进总经理的办公室，总经理上下打量着逆窑说，小伙子你行啊，我乡下的表叔在这里看了电梯两年，你是唯一一个把名片递给他的业务员，他对你的印象特别深，当有一次我跟副总裁边乘电梯边谈换公司电脑的情况时候，他向我介绍了你，就这样他签下了100万电脑销售合同，创下了公司的最高的推销记录。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，给一个看电梯的老人发名片，你就是尊重、诚恳和平等播下的机缘，你会有想不到的机会。学佛人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自己所接触的人，给人退路等于给自己留出后路，用佛法的平等和包容心打败自身固有的私心和劣根性啊。在手术室里，有一名病人正等待着主刀大夫的到来，这个主刀的大夫来了，手里居然呢还拿着一个花环，病人的心底暖洋洋的，由衷赞叹大夫的心真仔细，大概为了稳定啊我病人的情绪，特意用花来点缀一下。病人就问道，啊，大夫，这些花是做什么用的？主刀大夫回答说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如果手术成功的，这些花呢就会献给我，如果手术失败的话呢，这些花呢就会献给你。其实学佛人应该让自己的人生慈悲喜舍来指导，缘成佛道越修越好，赢得一片人间的净土。实际上人不能有私心，因为私心太多了，你装不下别人的公心。从前有一个人眼睛不好，一个耳朵不好，一个脚有点瘸，三个人一块儿去看戏，三个人一边看一边评论了戏演的好坏，眼神不好的人说，嗯，今天的戏唱得很好，不过这个穿的行头不好。 耳朵不好的人说，哎，是你看不见，其实行头很好，就是唱的声音太小了。脚有点瘸的人接过来说，你们两个人说的都不对，其实今天戏唱的不错，行头也好，就是这个戏台怎么搭了，歪了。佛法讲，每个人所犯的错误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这就是佛法界讲的执着于我相。这个世界只有一个，但每个人所感觉到的世界却千差万别。人因为耳见耳闻迷惑于假象，活在错误当中，才不断地滋生烦恼。能够放下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为他人着想就是为自己铺路，宽容别人就是德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考虑别人的自尊和承受度。所以学佛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，那就叫慈悲呀。我们学佛人要发扬中国佛教爱国进步的优良传统，保持社会的稳定，促进民族的团结，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传承佛法，弘扬中华文化，热爱祖国，祈愿世界和平。我们学佛人要善待别人，就是善待自己。无论生活中受到什么伤害，不要愤愤不平，耿耿于怀，怀恨在心，要学会忘记。你们记住台长一句话，忘记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啊。要学会感恩，感恩生活给你带来锻炼的磨练的机会，你的心里要充满佛光，你的生活自然一切顺畅。坚持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一定能一世修成，永断轮回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可能忘记了，我每一次在结束的时候总给大家说两个笑话。今天呢特别开心，来的之前呢说布里斯本三天连着下雨啊，没想到菩萨保佑，今天阳光灿烂。说两个半笑话，笑不笑由你们，讲不讲由我啊。有一个人啊去买盐，他跟一个服务员说，大伯，我买一袋盐。那个服务员听了之后，我有那么老吗？那个人说，那好吧，大叔，给我买一个盐。哎，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呀。哦，那大哥吧，那你大哥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呢？哎呀，我就这么长得像男人吗？第二个笑话，有一个丈夫问他妻子，哎，老婆啊，我长相长得不怎么样，那你经常为什么说我酷毙了呢？你这经常讲我酷毙，我长得不好看。妻子说，哎，我说你酷毙了是用的简称叫酷毙，全称是你长相太残酷，应该拉出去枪毙。再来一个要不要？有几个哥们合伙合资开公司，为了显彰自己公司的实力，他们的公司的名字取名叫能力，叫能力公司。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都觉得哇，很酷啊，很霸天哦，哇， 能力啊，能力公司，几个人兴高采烈的从工商局拿回执照一看，一个个全部傻眼了。只见执照上大大的写着“能力有限公司”。我们要学高僧大德的优秀品质，境界是自我提升，要向更好的菩萨学习，每天开开心心学佛，欢欢喜喜做事。人既然到了人间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过，同样痛苦的过每一天，还不如快快乐乐的过。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，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我们有本身的智慧，好好的想着过去一定会过去，因为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。谢谢大家。刚刚在新加坡四万人大会，听着四万人的掌声，跟你们好像也差不多嘛。谢谢大家。
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的精彩开示。